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英国发生的恐怖攻击。上礼拜六，6月3号晚上，英国首都伦敦的伦敦桥发生了恐怖攻击事件。那么有三个恐怖分子呢，开了车子在伦敦桥上冲撞的，然后车停下来呢，那么三个人下了车，拿了刀。拿了一些那厨房装出来的刀呢，看到了行人就开始割喉，起码造成7个人死亡，10几个人受伤。那最后呢，当然被警察3个那么制服把他击毙。那这件事情呢，是3个月之内英国发生的第3起恐怖攻击事件。上一次才在12天以前，在5月22号的时候呢，曼彻斯特的演唱会的恐怖攻击。然后再前一点是3月22号。那么在英国同样在国会西敏寺，在西敏寺大桥上有人就攻击，想冲到英国国会里面，那当然后来那被制止了，被击毙。那么连续3个月之内的3起恐怖攻击，所以在礼拜天的时候呢，英国首相梅伊就表示够了 ，enough is enough， 够了，就是恐怖分子够了，我们要彻底检讨我们的反恐政策，加强我们的反恐的力度啊。那么事实上呢，在这个礼拜六发生恐怖攻击之前呢，那么英国刚刚才把恐怖攻击的警戒降了一级，从立即的危险降到极可能发生。好，本来一个极可能发生，那更上一级就是极可能，而且有迫在眉睫，所以稍微才降低一点点，哦，又发生的恐怖攻击事件。那么这一次的恐怖攻击事件，当然有几个事情可以讨论呢。第一个呢，为什么发生在伦敦？那么有的人讲说，哎，怎么英国最近的3个月忽然恐攻的数字增加啊？但也有些反恐专家说不是，事实上呢，英国过去曾经破获了、瓦解了很多的恐怖攻击的阴谋，所以在伦敦啊，在柏林啊，在巴黎啊，都遭受恐攻。好，那欧洲的恐攻还蛮多呢。英国其实一直都是恐怖分子他们所叫作案的一个，也或者攻击的一个目标。但是这次比较没有防到，为什么这次突然变得严重呢？那么一个呢，就是因为选举快到了，那么很对恐怖分子来讲呢，选举快到了，他就可以借这样的恐攻造成了一个震撼宣传的效果啊。那么当然也有人讲说，那么 IS 呢根本就不信任民主制度啊，所以他想破坏英国的选举。可是我们一般来讲，宣传目的还是比较大呢。第二个呢。就是他这个恐攻呢，那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就发现有几个和以前比较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那 IS 他宣称说那是他犯案的，他是把他所有受到他感召的，他认为受到他感召的独立犯案的这些分数呢，都算到他头上。哎，他说你看，这是我发动的。其实仔细看过去，有一些是 IS 呢直接指挥的，有一些呢其实他是这种恐攻啊，有一点去中心化的味道，就是说不见得都是 IS 指挥的，那可能他多少受到一点感悟啊，或者一点他这个鼓舞啊，然后发动的攻击。而且我们又发现现在的攻击呢，他的这个武器啊越来越一般，他不需要费神去做自杀炸弹，他有个车就可以撞人啊，他厨房里拿把刀就可以出来那么砍人家的脖子，所以像这样的东西比较难防。所以后来的梅伊首相就讲说，不行，我们要加强网络安全。这网络安全当然讲说真的执行起来就比较困难啊，那你怎么样在网络警察监控，那么你怎么样的就阻止恐怖分子或恐怖分子嫌疑人呢？那么他今天用网络上去串联。那当然呢，英国老百姓也讲说，哎，那几个恐怖攻击，其实你看以前呢，那么英国电视台的 BBC 一样的做的一些恐攻的一些画面，你看到有些人呢，他就好像是 IS 的同情者啊，那些画面，那脸都电视上都有啊，那警察为什么没有盯呢？那警察是表示真的要盯，所有说有可能的要盯的话，根本没有能力，太多人了，那怎么盯呢？啊，怎么盯？所以现在就是，同样在选举的时候呢，变成安全跟人权的问题的辩论，那么现在重新冒出来。所以英国首相梅伊就表示说，当然要加强网络上的管控。那么网络管控，他觉得他要联合国际上呢，那么其他的这些国家进行反恐的时候呢，那我们要加强网络空间上面的安全，上面的反恐。那这个怎么做？ 啊，会不会造成同样的在美国911之后引起的辩论，安全跟人权中间怎么拉扯啊，这些变化的发展，这是可以看的一个脉络。第二个呢，我们同样的上礼拜看了一个大的新闻，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在上礼拜五正式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那这个新闻其实不意外啊，不意外，因为川普在选举之前他就不断的就讲说他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啊。那么而且他也表示说，那么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个暖化这个事情是真的啊。那么所以他觉得这件事情呢非常不公平，而且造成美国很多矿工啊，那么因而失业啊。那么他的这个选举的票区呢，铁票区呢，就是那些那矿工的，像 Kentucky 啊这种矿区的哈、啊，那么有矿靠的这个煤矿的这些州，那他们失去很多工作机会，所以他们接下来支持川普，川普要兑现他竞选的诺言。可是这个事情你真的仔细来看呢，其实有好多个层可以看，不管是从环保事件的本身，那么不管从美国的内政，从川普的家世，跟从世界的局势来看，一层一层都有它的一个深刻的意义。那首先呢，就对环保的事情来讲，其实很多人讲说，那如果说这次美国不领导，是不是中国出来来领导这个环保的问题呢？其实中国大陆以前他也不承认有这个环保问题，所以中国大陆甚至还出了一本书叫做《低碳阴谋》，就是说那么低碳呢根本就是个阴谋，就是西方想遏制中国成长的一个阴谋。哎，现在是美国反过来讲，川普讲说那是个阴谋，大家想遏制美国经济的复苏。所以环保问题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环保问题，它后面当然都有政治的一个考量。那后来呢，美国国务卿提勒森呢，想到国际上的反弹这么大，所以提勒森不断地替川普在圆。所以提勒森在川普宣布退出之后呢，那么包括提勒森，包括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啊，都在讲，他说川普总统呢并不是不认为环保问题严重，他所退出的是他认为对美国不公平的巴黎气候协定，他是退出的协定，他并不是否认这个环保问题的重要性啊。那这样子想替他圆一点，但是呢当然我们晓得川普他说他要增加很多工作，那么但是很多人美国的一些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就指出来说，不是你说矿工的工作，矿工都没有了，但是其实真正原因是因为人们用了洁净能源，是因为页岩油页岩气啊便宜干净，他抢到了煤矿工人的工作，不是因为环保的规定太严格了让人不烧煤，不是这样原因。而且也有企业家指出呢，你真的用这些再生能源，再生能源其实可以创造很多的工业，很多的就业机会。所以你单就经济来着想的话，你今天进了这机器，进了这就是说你不退出了这个巴黎气候协定，但是呢你创造不了煤矿工人的就业机会，反而你把洁净能源那么一块大的经济大饼拱手让给别人，所以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这是一个点的分析。第二点呢，就看美国国内啊，本来川普的女儿啊，那么伊凡卡跟他女婿库什纳，他们两个是非常主张是留在巴黎气候协定里面，结果就跟他的策略长班农，那个白人民族主义者呢，他们两个中间两派人马中间有拉扯或者对抗，那结果呢是女婿这一派失势了。其实最主要原因呢，那是因为川普女婿本来跟川普说，你把联邦调查局这个局长科米，你把他 fire 掉，应该是没有问题。没想到世界上反弹这么大，国内反弹这么大，就让这个川普对他女婿开始不信任。所以这一次呢，他就没听女婿的话，听班农的话，就反倒是女儿女婿讲，那既然这样子，我们如果被排出权力中心的话呢，那我们就搬回老家，搬回到纽约曼哈顿去。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不只是家世，也影响到他整个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最后谁能够影响到川普。所以这是美国国内的事情。那当然也有人讲说，共和党里面很多人呢，他们因为这样子其实也慢慢跟川普划清界限，所以川普可能越来越孤立。所以当你通俄门的事件呢，那么其实马上要看的最精彩的就是国会要求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你要出席这个公听会。那在公听会上如果科米怎么讲，会不会你烧到川普，那有哪些人会出来救川普，来擒王，你如果越来越孤立的话，搞不好没有人理你，那这会是什么状况？这是美国国内的政治。 那从国际上来讲呢，就是如果美国真的是这样执意了，他就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呢，影响的是美国今后在国际上的一个外交上的一个可信度。所以任何一个总统他做的承诺，后来可能就是翻脸，下一个总统就不认账。那以后美国的外交如果是这样不可信的话，他怎么在领导国际呢？所以这个长远来看，这是一个蛮深远的问题，这是可以持续来关注的。第三个问题呢，第三个新闻我们看的是中东。中东就是6月5号一天呢，6月5号一天就中东发生了一个变化。中方的变化呢，就是阿拉伯世界呢有7个国家跟卡达断交，那个这个在波斯湾国家卡达呢，就是我们讲杜哈回合，杜哈就是在卡达嘛，就是卡达的首都。那么跟卡达断交，这个影响到整个波斯湾地区的一个美国的那些反恐的或一些战略布局。那为什么跟卡达断交呢？因为卡达本来他就跟这些海湾国家之间本来就有一点点中间的摩擦。摩擦呢，因为半岛电视台啊，就是卡达，那么他的埃米尔，他的国王，他的酋长、所支持的。那半岛电视台本身呢，他是比较自由派，自由派平常对别的国家，当然也被别的保守的阿拉伯世界，那么当然都有所批评。那么卡达本身呢，因为他比较自由派，所以他跟这些比较叛逆的人呢，来往也比较多。比如说塔利班，塔利班在卡达呢就设有办事处。或者比如说卡达呢，这个国家呢，他们的埃米尔，他们的这个酋长呢，也支持的穆斯林兄弟会啊，那么也支持伊朗，所以本来就跟同属逊尼派的那么其他的国家呢，那他们中间就摩擦就非常多。尤其波斯湾这个地方，阿拉伯人把它叫阿拉伯湾，波斯人把它叫波斯湾，所以美国这边他们这些美国啦、中国这些大国就把它叫海湾。那这些海湾国家本来就在沙特阿拉伯跟这个伊朗之间互相拉扯的这个中间，所以这次是有消息指出来说，那么有骇客还就是有消息公布说，哎，卡达的这个政府里面呢，他的这个埃米尔，他的这个酋长啊，批评这些逊尼派的国家，并且说加强跟伊朗来往。那当然，沙特就抓到情形，非常的愤怒，那么说，那我跟卡达断交。一断交以后呢，周围他影响的海湾国家纷纷都跟他断交。断交呢，总共加起来，你就加上北非的东利比亚啦、也门啦，这些加起来7个国家同一天跟卡达断交。那卡达当然讲说，你们看的新闻是错的，那是骇客害到我官方网站里面，他们植入了一些根本我没有讲过的话，你不能拿这个假新闻作为来生事来跟我断交啊。那沙特阿拉伯根本就不听，他说那就是你本来的意思。好了，这些断交就很糟糕，因为美国本来在这边是有很多的军事的一个部署，比如说美国反这个打伊斯兰国的，他空中作战的指挥部，他就在卡达。美国在这个他的基地是分散的，就在整个波这个海湾地区啊。美国的比如中指部他在卡达，第五舰队在巴林。联军的空军基地在阿联酋，他本来这里有个基地，那里有个指挥部，那里有个指挥中心等等啊！你现在一下子有多少美军在卡达？现在海湾国家一个都跟卡达断交，然后切断海空的联系，那这个后面该怎么影响到美国在中东的整个布局？所以马上影响到油价，马上影响到中东的安全。当然，可能的事情看会持续多久。怎么样去澄清说其实那是骇客？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就是骇客，不管是官方的骇客，或者普京所讲所谓爱国的骇客，不管是哪一方面的骇客，今天已经搅乱了国际政治的一盘局。而这个骇客的事情，不止在中东，在美国选举，在法国选举都发生过。而这个会怎么样的影响后面的情势，这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重点。所以大概我们抓3块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